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师父牵着我的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2日。我是一名刚刚走回大法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谈谈我这短暂一年的修炼体会，如有不足，还请同修们指正。一，师父的鼓励，我重新长出了头发。刚刚走回大法的时候，那个心情就是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人生意义，明白了能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师父亲自救度的生命，与正法同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真的是感觉自己什么心都能放得下了。人生中的名利情是那么的虚无缥缈，能突破长期的困倦，跟全球同修们一起坚持四个整点的发正念，能放下与朋友之间的勾心斗角，能突破怕心和身边的朋友讲真相，想要赶快追上正法进程，想要赶快转化本体，多多练功，每天学法背法，真的是感觉很快乐踏实，没有了在常人中浑浑噩噩的玩乐，而过后却觉得如此空虚的感觉，真真切切的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看护着我，点化着我。我心里想到一个朋友，想和他讲真相，很快师父就安排他主动联系我见面。那时师父看到我想到了哪个人，就会安排那个人与我亲近，目的都是为了听到真相。我有个师妹，本来是常人中十分较真儿、爱反驳别人的人，我和她讲真相之前还有所顾虑，怕她不相信我，但是师父看到了我想救人的一面，加持我的智慧，那天我格外流利清晰地和他讲清了真相，他也毫不犹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他还说，你可真是让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逻辑如此清晰。我心里知道都是师父赐予弟子的智慧，心在法上，自然对身体上的毛病看淡了，甚至遗忘了。我之前的便秘、头疼、打嗝、鼻炎全都不翼而飞。2016年我由于做过头部皮外手术，发际线处有一道长至十几厘米的疤痕，在我修炼的半年后，疤痕处奇迹般的长出了头发，太神奇了。师父为了鼓励我精进修炼，让我重新长出了头发。二，在安装电脑系统过程中修去各种人心。我是基本处于独修的状态，身边很少有同修，在真相资料的发放和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这样救度众生的事情做得很不足。 师父慈悲地点化我，想要做资料，首先要有安全的电脑。于是我从技术网站上查阅了关于自动安装 Windows 系统的相关资料，并按照同修们写好的教程下载一系列软件安装包等。可是我虽然很早就接触过电脑，但却对安装系统一窍不通，从来没有涉猎过这方面的技术。我先拿朋友的旧电脑先试一下，在这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让我一头雾水。做正式的电脑，技术问题也无法去常人网站搜教程，我就去技术论坛请教同修们的帮助。有些问题我自己还表述的不是很清楚，给同修的理解也带来了不便，十分着急，想赶紧安装成功系统才可以做正事，心里求着师父帮助。但是有急躁心的时候是不会解决问题的，当放下这个心，耐心的慢慢的去论坛上查找，最后总是奇迹般的脑子来了智慧，解决问题，进展到下一步当中。在安装电脑系统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修去急躁心、怨恨心、显示心、欢喜心、消极懈怠等各种人心的过程。例如同学问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说我在安装系统，他们都夸你可真厉害，女生会安装系统的我头一次见到。此时显示心和欢喜心就会出来作祟，就要及时把这些心去掉。有时在找不出问题所在的时候，心里求着师父，可是还是没能解决，心中竟生出埋怨，觉得师父怎么不帮我啊，我这做正师法的事怎么还这么多困难，这是多么肮脏的对师父大不敬的心，那不是我，要把这个怨恨心灭掉。有时又会觉得起早贪黑的太累了，不想做了，我能力有限，无法把这个系统做下去，就这样算了吧。可是师父没有放弃弟子，点悟我，师父给的路一定是能走得通的路。我就这样跟头把式的终于完成了全盘加密系统的安装。我买来了一台全新的戴尔电脑，在重新安装系统的过程中，我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真的想做好救人的事。结果当天晚上打开明慧网，就看到网络讲真相的项目，我想我也可以和写文章的同修一样制作整机隔离系统，在网上通过发邮件讲真相。在制作整机隔离系统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有很多的困难和迷惑。现在回想起来，我根本不知道是如何把系统一步步安装成功的。总之，每一步都是师父不断点悟着弟子。心态纯净时，就会柳暗花明，问题迎刃而解。连作为程序员的男朋友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却能在大法中获得智慧，解决难题。男朋友也说，你们这网站真神奇，我都想好好研究一下了。通过技术网站同修们耐心的解答和善良的回复，帮助我将整个可以用来讲真相的电脑系统完全制作成功了。我开始申请了海外邮箱，向已知老师同学的邮箱定期发送真相期刊和翻墙二维码，相信众生一定能了解真相，选择未来。有同修提醒我可以收集一些学校里的电话号码发送给明慧网，让海外的同修可以通过电话讲真相，这打开了我的思路。我从学校快递包装垃圾箱中采集到很多的电话号码， 我经常晚上10点左右，将快递面单用手机拍下来，再回去整理电话号码。这过程中也是修去懒惰和怕心的过程。冬天的晚上很冷，有时真不想去，可是想到我的责任，我还是要去。拍照的时候，也总会有同学来取快递，我发现自己还有面子心和怕心，下次再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做着宇宙中最正的事情，有师父在，谁也看不见我。果然，那些学生也没有注意我在做什么。三，有明慧网，独修不孤单。我没有接触同修的环境，有时候还是会消沉放松，可是神奇的就是，每当我有不好的想法时，只要打开明慧网，师父就会让我看到相应的文章。如孤独寂寞时，师父就让我看到题目为新学员，有明慧网陪伴，独修却不孤单的交流文章。懒惰不想练功时，就会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鼓励大家多多练功的文章。因为不修口引起常人中的矛盾和烦心事时，就会看到同修们是如何把心放下，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文章。执着爱漂亮爱打扮自己的时候，就会看到青年同修们是如何放下色欲心，以及如何正确对待穿衣和物质执着，归正自己的文章。有时头脑中反映出各种思想业力、旧势力的干扰，告诉我，放弃吧，别修了，在常人中玩乐也挺好。这时就会看到同修们是如何找回真我的，如何识破旧势力的手段，不承认它，否定它，坚定地在大法中找到真正的自己，坚定修去执着的文章。由于怕心不敢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就会不断看到同修们是如何突破怕心，认清旧势力的干扰，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问题，突破自己正念正行，救度众生的文章。四，有师父真幸福。回首走回大法的这一年，太多的执着和人心，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差劲的弟子，是师父牵着我的手，让我一步一步地坚持了这一年。每每想要放弃时，我会想到师父为弟子承受的一切，想到师父生生世世地保护弟子，想到为了得法，我今生所遭遇的一切，想到那些期盼我救度的众生，就不应该再这样糊涂下去，而是真正的作为一个实修真修的大法弟子，修好自己救度世人，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下去，才能有和师父一起走到法正人间的资格。弟子叩谢师尊，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坚定正念，做好三件事，才不负师尊的救度之恩。何时？
请听文章，破除毒誓。传统的中国人信天信神，对于誓言非常重视，都知道不能随便发誓。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曾经发过一个毒誓，即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发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的事业奋斗终生。2008年8月，大陆有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说是福建一个姓许的男子曾在3年前欠了朋友黄某500块钱，然而在黄某追债时，许某竟然赖账，甚至还对天发誓， 表示如果确实欠黄某的钱，就遭天打雷劈。没想到一分钟后，徐某果真被雷击倒，并被送到医院抢救。其实这种应验毒誓的例子在中国古代也有不少。在三国时期，孙权的父亲孙坚意外获得了汉王朝的传国玉玺，这块玉玺是历朝开国皇帝们都渴望得到的。然而孙坚为了私自占有玉玺，竟在他的盟主袁绍询问时指天发誓说，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翌日不得善终，死于刀剑之下。随后在面对荆州刺史刘表的询问时，孙坚再次说，我如有玉玺，愿死在刀剑之下。没过多久，孙坚果然死在了刀剑之下，终年37岁。清朝咸丰年间，遵化直隶州有位刺史，为了标榜自己很廉洁，提了一副对联挂在大堂中，我如王法恼徒弟，耳莫欺心头有天。然而现实中这位刺史却是一个贪官，干了不少枉法贪污之事。有一天他在登山途中竟失足坠落，顿时头破脑裂，脑浆都出来了，真的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我如枉法恼徒弟。从这些真实的案例中，同学们，不知你是否意识到了发誓的严肃性呢？的确，人在做，天在看，这个事可不能随便发。很多同学或许觉得，还好，我可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誓。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回忆回忆呢？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以前居然发过誓。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在上小学的时候都戴过红领巾，入过少先队，有很多朋友在中学时入过团，还有的在上大学时或参加工作后入过党。那么是凡入过党团队的朋友都曾举着拳头在红旗下宣过誓，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时刻准备着把生命献给中共。你参加了少先队，要举起右手宣誓，要把一切献给党，这不严重吗？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抹去毒誓，不跟中共一起遭殃呢？只要到大纪元退党网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就可以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而且只要真心退，用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神佛慈悲，只见人心。三退后，你加入中共各种组织时发过的毒誓就会被抹去，你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